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上个星期天晚上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有个当家栏目60分钟啊，播了这么一个节目，是 CBS 常驻五角大楼的国家安全话题和军事话题的记者大卫马丁采访美国中央战区指挥司令部。这个采访是要去探究去年川普总统不是下令定点清除伊朗最高军事领袖苏莱曼尼吗？在那之后啊，伊朗进行了一次军事报复，针对那场军事报复，美军是如何应对的？有个媒体叫做网络专家啊，评论说这个采访呢涉及泄露美国军事秘密。那么我看了这个网络专家的这个评论，我觉得呢的确说到了几个细节，但是 CBS 为什么要做这一期节目，谁授权的，谁最后做审核的没有说。因为我们知道对于这一类绝密的军事基地，尤其是这么高级别的军事指挥中心的采访，你要获得最高授权的，而最后的播出呢也一定要严格审核的。军事采访它有一个标准的保密合同，里面有详细的采访对象啊、问话内容啊、摄影内容啊、进出区域，你哪能去哪儿不能去，你知道吧，谁带着你走，时间点呢都有严格限制。从内容来看呢，基本上你说你找一个会客室就可以拍，或者你想增加一点真实感、现场感，你找个密集不太高的一个作战室就可以拍了，完全没有必要走到综合指挥中心，而且还把细节都拍了进去了。哎，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详细分析啊。那都是敌人最需要的呀。哎，这是个做内行的军事专家，真正的专家啊，把前后的视频啊研究一下，就可以分析出你整个美国决策指挥的流程，情报如何汇总的，并做出怎样的这个作战反应的，都能看得出来。换句话说，就是你的军事逻辑暴露了。什么叫军事逻辑呢？就像掌握了你身体的这个神经元传导方式一样，掌握了你的大脑思考方法一样的。那么好，那么在哪一个阶段给予破坏最为有效就知道了，或在哪个阶段给你个假情报会造成巨大的误判，甚至你做出个错误决策来，你这看着电视都能暴露出来这事儿。那么究竟出于怎样的目的会不惜这样把自己的底细暴露给采访涉及的这个敌人伊朗，甚至暴露过伊朗以外的更多更强大的敌人呢？再说你知道这是公开资料，咱们看到的 CBS 拍完的手里掌握的都是更高清的更加全面的资料的。你想吧，你一个商业媒体，黑客来黑你，间谍来偷你，那不是小菜一碟吗？比军事保密单位容易的多呀。那中共俄罗斯这样更强大更危险的情报能力更强大的敌手，是不是更容易获得 CBS 资料来形成对美国国家安全更大的威胁呢？当然是。这个逻辑很简单啊，因为美国六大战区指挥中心的工作流程和战略决策形成战术方案是一致的。所以你了解了这个对付伊朗的管理中东的中央司令部，那么对付中共的印太司令部，对付俄罗斯的欧洲司令部，他们的战略反应不就跟着中央司令部一样吗？你掌握了中央司令部，不就等于是掌握了另外两个战区司令部了吗？对他们的作战反应了如指掌，你说危险大不大？所以这样的一个采访究竟要达到怎样的政治目的，甚至要拿对美国国家安全不可估量的损害来做牺牲，这才是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去挖掘的思考角度。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个话题展开去说说拜登政府对中东和国际形势的判断与军事布局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影子总统拜登这个说法也到底是真是假，我们看一会儿我们有没有时间说啊，说一说这样决策机制的致命性。先说说这个媒体叫做网络专家分析的泄密细节，他认为 CBS 的采访透露了美国中央司令部位于佛罗里达坦帕市这个地点的秘密。我觉得这个判断就有些过，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六大战区司令部的基本资料，包括组织构成啊、战略管理方向啊、它的主要驻地啊，都是公开资料啊。别说维基百科了，就算是国内的普通的新闻网站都会有相关的报道的。那么这个中央司令部呢，名字上是有些容易混淆啊，一听有中央是不是最高级别？不是，它不是中国人理解的中央和地方这么一个关系，它是一个叫全球地理坐标，各大洲 啊，欧洲、北美、南美啊，这个亚洲主要地区啊，另外算上澳洲、新西兰，用印度洋和大西洋啊连在一起，又是一个都是一个战区啊，体现这个战区啊，这个是大陆的特点，然后周边海洋的特点。那么中央司令部呢，就是指什么？就是指中东这一块儿。不过呢，以色列虽然是地处中东，但是按照传统就划给了欧洲战区，这些都是公开资料，你一查就查得着。所以说这个地点泄露这一点呢，有些牵强啊。但是往后面看，视频中摄影记者随着记者马丁和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麦肯齐的采访，录制了详尽的作战指挥中心整个大厅的全景。哎，其中多少台电脑？桌面上有多少台电话？你根据这个电脑和这个电话的台数，你就可以判断出日常值班人数，还有战备情况下多少人可以控制整个战区复杂的情况。根据这个，你就可以推断出美军的军事通讯的综合情报啊，反应能力了。啊，此外，节目中出现各种这个 IP 电话，它有确切的品牌和型号，这就非常糟糕。同时也非常蹊跷，为什么？这跟采访内容看起来毫无关系嘛，对不对？除了说恶意透露，或者说是故意显示，你找不到其他理由的。从 CBS 节目中，人们还可以发现，中央司令部使用的那个电脑啊，包括了主要的啊工作站品牌，有 CAG， 有 J3 啊，有 CSL。我们知道现在战争条件下，这些通讯指挥的设备固件你暴露给敌人，就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河你提前知道德国人准备使用马克沁机枪一样。你说这个威力大不大？对不对？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知道了虎式坦克的装甲厚度，哎，知道它的这个最弱点在它的尾部啊，相当于知道了 V2 火箭的这个发射轨迹，你根据的轨迹就可以判断出什么它的发射基地。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你知道设备的这个固件类型啊，和在整个指挥中心当中使用的位置，敌人就可以锁定美军中央司令部的通信，甚至可以定点进行黑客攻击，至少让那个攻击进行的更加具备效率吧，对吧？这个不仅是中央司令部，刚才说了啊，中央司令部是自由的设备配置，太平洋呢也这个配置啊，欧洲战场也这个配置啊，啊，所以中共、俄罗斯这样的潜在更强大的敌手就知道美国的底儿了。更加过分的是什么？这个工作台面上那个标签啊，什么什么笔记条啊，啊贴的那个条子啊，清晰可见。哎，咱们知道，你要是在公司在一个单位上班啊，你那个固定工作台上贴的这些条子，那都是为了要打电话需要，对不对？或者说还有新客户的这个名单。还有那是老板跟你说这几天的工作计划，对不对？你给贴那儿怕忘。指挥中心也一样，这一下就给了对手充分的分析方向了。哎，比如说有一台桌子上那个通信设备上贴着指挥中心副司令马洛伊中将的名字，这就说明在这个指挥流程当中，马洛伊中将即便他不会到现场来，也必须是直接通达的对象。那么你再综合，你再去找资料啊，马洛伊中将他干什么的？他指挥权限是什么？他所在的战斗单位是哪里啊？是海军的哪个部门呢？你就可以判断出某个级别的军事冲突当中美军的指挥流程，或者在这种冲突当中要动用哪些部队了。因为他的电话摆着，你得找他，是不是出事儿？你虽然在还有一个在一个就三秒钟的片段当中啊，观众还可以看到中央司令部电话的拨号牌。这拨号牌上面有几个联系号码都出来了，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人的直播标签也都清晰可见。放那什么意思呢？咱们打电话知道这叫什么叫快捷键，你打开来不用按号码，直接一按这个键直接就通了。所以简单的逻辑就可以判断出各位军事领袖处理危机的权限。我在南北战争当中讲过，就刺杀林肯的那个演员布斯，他和同党啊，在下手之前就是研究什么？研究美国当时最高权力机构当中的权力顺位，也就是说，哎，我去刺杀林肯去，林肯万一旦被刺，谁第二个来，谁做主？第二个如果也出现紧急状况了，第三个又是谁？他把这个任务分下去，什么目的呢？为什么研究这个呢？ 因为把最高决策层的这个顺序打乱呢，你政府一出现紧急情况，应急机制就会混乱。第一个不行找第二个，第二个也没了，找第三，第三个也不在了，是不是会引发混乱，会引发已经归于和平的南北方因为一些小的误读误会再次发生战争。所以这些标签呢，虽小啊，咱们看的都可以直接导致战争啊，直接可以透露美国国家安全的最高危机处理程序的秘密。伊朗可以知道，那么中共、俄罗斯当然也就可以知道他们所在的美国战区是如何对付他们的。当然类似的情报我相信啊，中共俄罗斯已经有了，谁管哪个部门管什么事儿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不管怎样吧，这样的第一线拍摄出来的这些镜头啊是难能可贵的。你让中共间谍去搞这情报，他搞几十年还未必搞得出来，好嘛，你现在电视放出来了，至少可以对现有的情报他进行认证嘛。为什么会这么轻巧的啊安排这样的采访呢？而且还疏忽播放审核呢？能够采访中央战区司令部指挥中心呢，这国防部最高级别才能安排的。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涉及到美国伊朗在川普任内那一次紧张的战争边缘的这次冲突。这样涉及到军事与政治安全的采访，那就不仅是国防部能够授权的了。那么是谁呢？白宫。拜登政府究竟要干什么？宁肯牺牲美国国家安全也要出这么一个宣传，上那么一回电视呢？首先啊，我们就看这次采访的中心啊，就是他描述的这个事儿吧，就是川普下令精准消灭伊朗革命卫队首脑、伊朗排名第一的军事领袖苏莱曼尼。在这次定点打击之后呢，伊朗做出报复性的攻击，说的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呢，首先是黑川普，否定川普执政以来最大最成功的一次军事行动的卓越成就，这是他的第一个政治目的。他直接跳过川普对苏莱曼尼行动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是因为苏莱曼尼要为数百名美国军人和平民死亡的恐怖袭击负直接责任，而且不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他正在策划新的更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如果你现在不予以制止，不给他清除了，他即将造成美军更大的伤亡。这是川普下令消灭他的主要原因。结果 CBS 直接把重点放在对苏莱曼尼斩首行动之后伊朗的军事报复的过程，他把川普立的那个功给忽略了，那个原因给忽略，把整个事件的背景给拿掉了，然后通过伊朗的军事报复，通过采访当时在现场的这些美国军人，了解现场的恐怖经历，给人留下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川普的冒险行动导致了美国军事基地受到攻击，导致了美军生命受到威胁。典型的掐头去尾的报道方式，你知道吗？继续黑化川普，剥夺他的政治遗产，这么一个低劣的做法。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点啊。其次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奥巴马执政期间在军事行动上可以说是最辉煌的是什么？就是斩杀本拉登。尽管呢，咱们知道这个事件后面呢还有很多真相传出来，压制了众多的围绕奥巴马时期的情报无能还有军事挫败的这些真相都给摁住了，只说奥巴马的这份功绩。但是毕竟咱们也有眼看到是什么，本拉登时代结束政治意义是很强的，不是说它能代表实际的就是清除本拉登就可以清除多少恐怖主义袭击。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本拉登已经是一个过气的人物，甚至只是一个象征而已，在对恐怖主义的实际指挥权力上，甚至对全球恐怖主义行动的指导上，川普下令击杀的苏莱曼尼要远远超越本拉登。奥巴马是吧，可以想见就是出于政治妒忌，还有一点是很重要，就是民主党进一步抹杀川普成就的需求，成为策划本次采访的开的这盏绿灯。民主党当时还是少数党领袖的这个参议院的那舒默嘛，是吧？当现在多数党领袖了，声称说川普未经授权发动军事行动违宪啊，是让美国处于战争危险之中。 那么这次采访的题目呢，几乎让美国伊朗爆发战争的那场袭击内幕，你看这是题目，是不是？这个题目就看出来民主党还要秋后算账啊，他认定了美伊爆发战争危险的边缘是你川普造成的，不仅要剥夺川普的政治遗产，还要树立一个川普的军事冒险是不顾美国人民的，然后通过对军人现场采访的那个感受，要达到另外一个卑鄙的目的，是试图挑拨川普历来与美国军人良好的关系。这一点再纵深了说，就说明了极左翼和深层政府到现在对川普会否使用军事指挥权呢？啊，一直是心有余悸。所以他拉开你跟美国军人的关系嘛。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拜登政府啊，要借这次采访表达自己中东政策的倾向，表达对伊朗问题重回奥巴马时代这么一个信号。我们知道，一个星期前呢，美国对叙利亚境内武装据点进行了这个攻击，那么这是作为伊朗对美军位于伊拉克的军事基地这个遭到攻击进行的一次报复。那么拜登这边说，他说要伊朗知道做事情要考虑后果啊，听起来还挺硬的，对吧？哎，但实际上呢，美军攻击的目标呀，表达的含义啊，可要比拜登的这番表述更加明显。首先，这个袭击针对的它不是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也不是伊朗的军事组织，而是一些亲叙利亚的什叶派武装啊，背后从伊朗那里走私一些武器的这么一些走私的啊，这怎么说，军火库也好，军事基地也好，这么一个二线的组织，二线的基地。这表明拜登政府首先是他在国内，因为国内法呀，他不能违反美国国内法，关于美国军事资产受到袭击后美国 军方必须做出的报复这么一个原则。其次，什么不能给以色列留下说你拜登这些政府是如此软弱的印象，这是以色列在美国也有人嘛，对不对啊？犹太人在美国政治力量也是很强大的，那么对不利于以色列的决策他会进行干预的啊，这也是拜登要避免的。紧接着就是什么，就向伊朗表达了啊，拜登的那句话你再仔细读，他第二层含义是什么，就是我还是会照顾你的，但你也不能太调皮，是吧？你老拿石头砸邻居家的玻璃那不行啊。所以呢，象征性的报复，高举轻放。但是同样，民主党内部也有反对声音，也反对拜登未经国会授权就发动军事打击。拜登政府用川普当年打击苏莱曼尼的事件来对自己今天的报复，军事报复进行辩护，最合适不过了。那潜台词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川普当年对伊朗发动打击有合理的总统权利，那么今天我拜登也可以用这种总统权利进行军事报复。此外呢，目前外界对于这个白宫啊，实际的控制权力者呢，猜测纷纭啊，特别是空袭叙利亚，这个拜登政府是第一次对外军事行动吧？在这次军事行动之后呢，现在的副总统啊，贺锦丽啊，卡马拉公然就说他没有收到通知，哎，你没把我副总统当做一个菜，哎，于是 CBS 的采访中啊，巧妙的让麦肯齐上将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说我在坦帕这里的指挥中心与国防部长谈话，紧接着总统也加入了对话，促成了这次决策。所以 CBS 采访就什么，通过这种采访呢，通过麦肯齐这个将军的这种回答，巧妙的来化解来自民主党内部关于白宫权力的使用和权力分配的质疑。为了让民主党内部闭嘴嘛，也让贺锦丽你别再胡闹了，你副总统就是可以不参与这个决策的，所以国防部长就打个电话，总统打个电话就行了，最多三个人，所以他这样子，为了让他们服气，所以安排了众多不应该出现的镜头，来增加传播的力度和可信度，这就可以回答了，为什么有那么高层的授权啊，允许 CBS 进行这样的采访，进行这样的拍摄， 其中暴露出来的美军如何获得伊朗方面行动这个情报来源，你把这一分析，再加上他的决策过程，虽然你拜登可以达到刚才说的这个上述的政治目的，让民主党内部闭嘴，让贺锦丽别胡闹，但是伊朗甚至中共方面就可以清楚的知道了美军的军事行动流程了，啊，这一点呢，说实话呀，川普就没说，他真心爱护自己的将士生命安全嘛，他刻意要保守这个秘密，但是拜登政府呢，不仅暴露这样的秘密，而且他的中东政策呀，咱们解读一下，他这种对奥巴马时期的回归，带来这种巨大战略方向的转变呢，是多么的危险。我们知道川普最明确的军事布局就是从根本不讨好的中东局势从他那个深度介入中脱身出来，让美军和美国的军事财政有效地分布在印太地区，来对付美国最大最现实而且具备真实对抗实力和冒险愿望的敌手中共。伊朗有没有愿望？伊朗有冒险愿望。伊朗有没有实力？他没实力嘛，对不对？你把那劲儿全使在那边根本打不过你的人身上，把这边的最大的敌手放过了，这是不是危险呢？这拜登啊，现在一旦开启对伊朗核问题的重归老路，那么伊朗的经济军事一定会起死回生，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武装一定会什么死灰复燃。不仅如此啊，拜登政府竟然透露当年华盛顿报邮这个华盛顿邮报记者叫卡舒奇吧，被残酷杀害的真相，说谁是后面的真凶啊？就是沙特的当家王子。其实你想，川普知道吗？他肯定也知道啊，对不对？这全世界都知道嘛，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秘密，就是不能说出来。为什么？这层窗户纸不能捅破的。因为沙特王子是铁定的储君，已经掌握了沙特的实际权力，而且已经什么，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抢的抢，已经基本实现对自己的腐败家族的整顿了。更重要的是他什么，支持美国的中东政策，默认以色列对自己逊尼派盟友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这一切不仅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整个中东局面，也有利于美国从中东抽身的战略。中东无战事了嘛，美军是不是可以走？是这个，你现在中东又开战了，麻烦又来了，美国军人还走得了吗？现在拜登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那美国你说要不要对沙特制裁呢？不制裁那很不符合民主党的高举人权大旗的政治正确嘛，是不是？但是制裁就意味着美国在中共的结盟关系啊面临危机，对不对？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中东不是在中共吗？在中东的结盟关系面临危机，意味着伊朗有机可乘了，当然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伊朗身后的中共嘛。中东越乱，中共获取的石油利益越大，自身的安全也会因为美国重现中东的泥潭而获得生存，甚至是对台湾冒险的良机。这就是我们从 CBS 采访中能够读到的信息啊，希望和大家能够分享。另外，这样的危机冲突和应对啊，对美国总统要求啊是最高的。那么拜登人这个身边人透露出来消息说，那拜登啊是历届总统当中最早上床的啊，这可不是一笑了之的新闻呢。然后他早上起来，你说早不早，说晚不晚的，每天早上8点出勤打卡啊，然后每天的这个 schedule 这个计划安排呢，就由副总统贺锦丽来完成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美国啊行政权力这一波的现象。昨天我的节目中说过，中共的基因短板就是什么？就是在整个就中共啊权力交接接班过程中，最高名义权威与最高实际权力权威之间的矛盾。而这样极权主义的特征竟然也出现在了白宫，那么它会带来怎样的危险呢？究竟现在白宫啊，究竟谁说了算，还是有哪几个说了算？今天节目时间不短了啊，我想把这个话题啊留到以后，我跟大家再继续的详细聊聊。今天就到这儿了，江湖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